是具足功德，还有我们刚刚所谈的净土圆满。那第四项呢，唯是一圣。做增注本旧版的话是423页，新版是424页。那唯是一圣，这一圣呢，当然是一佛圣啊，这一个大佛圣。好，这个偈颂是诸法真实义，即正真实慧，无变异差别，是故无别圣。好，我们看长行，住于圆满净土的法性所留身，也就是报身啊，报身他住于圆满净土啊，为大菩萨说法。那么报身为大菩萨说法，到底是说五圣法呢，还是说三圣法，还是一大圣法？那答案当然是为大菩萨说一大圣法。佛是觉者，以大菩提为体性。菩提是觉悟啊，以大觉悟无上正能正觉为体性，一切自利利他都以觉为本。佛是觉者，从梵语来说，佛是不达。这在梵文来讲，是过去分词啦，就觉悟的过去分词。过去分词意思是什么呢？就已经彻底的觉悟，已经完全彻彻底底 的觉悟，这个才是佛。所以佛它是无上正等正觉。那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是 Bodhisattva， 菩萨其实是简称，它全称呢是菩提萨埵，我们简称为菩萨。事实上它是菩提啊。好，无上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这也是菩提啊。所以菩萨它是 Bodhisattva， 菩提萨埵。菩提这里的菩提呢，菩提整个来说应该有三种菩提，一个是声闻的觉悟叫声闻菩提，好，再来圆觉菩提，还有佛菩提。那么这里的菩萨呢，他追求的当然是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大菩提。萨埵有很多种解释啊，其中一个这个萨埵，其中一个是勇心，勇猛的心啊，或者是大心。那另外呢，一个解释是众生。所以菩提萨埵，它是追求无上菩提，他是朝着无上菩提精进勇猛发大心修学的这个人才叫菩提萨埵。好，其实他的语义是这样子的，好，就是说他发勇猛心，好，发大心想要成就佛的无上菩提，这是叫菩提萨埵，这个菩萨。那因为还是发勇猛心，想要追求还没达到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叫菩萨。已经圆满彻悟的这个过去被动问题，就过去，过去被动问题就是已经圆满了，那才是佛。那正在追求的这个阶段，发勇猛心，或者说自度度他，就上求佛道。上求菩提嘛，下化众生啊，这样一个众生，我们叫菩提萨埵。好，所以这里就是佛是觉者，以大菩提为体性啊。所以法身呢，法身它是以这个法性为体性，它有一个大彻底的觉悟，了解到清净的法性。所以一切自利利他呢，都以觉为本，都以菩提为本。以这个大菩提为本。佛出世说法的大事因缘，佛为什么出于世间呢？主要就是希望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之自见，佛之自见就是大菩提，也就是希望让众生呢能够入佛之自见，能够悟到佛的自见。所以佛法是以觉证为宗本的，那底下就说觉证，如果方便分别来说的话， 那就所证的诸法真实义与能证真实义的智慧啊。我的讲义后面最好能够加几个字，讲义145页第四项的刮胡二，觉证分别来说有所证跟能证。所证呢就是诸法真实义与能证的什么，我们看 B 的那个后面的这几个也把它再 copy 到这边来真实义的智慧，能证的智慧，能证真实义的智慧，所证诸法的真实义。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那个智跟如吗？对不对？这个智方便来说的话就是能证的智慧啊。如呢方便来说是所证的这个理，所以觉证有所证的这个真实的诸法的真实义，你能证的这个能证真实义的智慧。好，那我们就直接看讲义也可以145页。觉证本来佛呢他是能所双亡，佛的智慧他当然不会说还有能所的分别，我们是方便解说所有所证和能证。所证的真诸法真实义呢是离妄想的法空性，所以所证是这个空性，就是这个如啊，如的这种空性法性，诸法实相都是众生以为真实的，都是自性见细论相。众生看到种种的，因为他不能够透彻了解到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那都会贪着，对，贪着自己的生命啊，贪着自己的财产啊，名誉啊，种种、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烦恼，为什么情绪会这么波动，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一有我执的话那就有我所执。那我所我们也说过嘛，我所依的法像五蕴身心啊这些另外呢我所有的法比如说钱财啦或者是自己的儿女啦等等这些，那因为我们有我执，有这个我所执，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烦恼啊会触动我们身心？如果说这个我所执越多的话，执着越深的话，那更容易有烦恼。为什么？你如果说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烦恼一个孩子就好，对不对？你有很多个孩子的话，任何一个有个三长两短啊，都会牵动到你啊，对不对？而且你这个我所有如果很多很多，你执着越多的话，这个房子那部车那个相机那个电脑怎么样越多的话，任何一个也是无常变化吧，对不对？成住坏空的变化，任何一个你如果一产生变动一执着的话，就牵动到你这个内心了。所以这个所证能证这里就是我们众生不能够了解这个法空性，众生以为真实的，以为这些我是真实的，以为外境这些名誉啊财产啊儿女啊种种包括师父啊以为种种是真实的事实上这个都会变化离不开无常的法则。佛教也是啊，对不对？佛教在印度诞生，可是现在印度正统的佛教徒不到1%啊，所以这个随时要把握机缘。而我们众生不了解这一点这只有我所以都有那个自性见而产生种种的细论相，一有细论那就无明嘛，就贪嗔痴慢疑有这个祸那就造业，那就干了苦果。那么众生因为不了解法空性，所以就会起祸造业受苦。那么 法空性呢，才是一切法的真相。所以经上说，诸法无所有性，是诸法自性。也就是诸法空性，那才是诸法的真实性。在这真实义中，没有差别可说。即使是我空性与法空性呢，也是如潮火与炭火一样，虽然所烧不同，而火性并没有差别。其实我空跟法空啊，同样是空啊，只不过一个烧的是我执，一个烧的是法执，所烧不同，但是呢，空这个火的性是一样，没有差别。所以所证的真实诸法真实义，就是这个诸法的空性，它是没有差别的。再来，能证真实义的智慧呢，也是一得永得，得到就不会失去。无漏慧啊，无漏慧它跟禅定不一样哦，禅定会退定，会退失，无漏慧一得永得，就不会退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页啊，讲义146页，这个偈颂有四句嘛，诸法真实义，这是谈所证的诸法真实义，即证真实慧，就是说能够证到真实的这个智慧，这是能证。第一句是谈所证，第二句是谈能证。在第三句呢，它包括两项，一个是无变异，一个是无差别。第四句是故无别胜。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句的无变异。什么无变异呢？什么东西无变异呢？好，我们看讲义146页。所证的真如与能证的证智都是无变异的，就是所证的诸法真实义也是没有变异，能证的证智也是没有变异。无为般若，无为般若是实相般若，我们般若有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个无为般若是证的诸法实相，这个实相般若。一无漏无习气而显发，没有烦恼，离开中的习气，佛嘛，佛他也断了中的习气，一无漏习气，我的解读是无漏也无习气了，而不是说没有漏的习气，这样不太通呢，对不对？是无漏无习气，佛他没有烦恼障，也没有所知障，也离开一切的习，就是断掉一切的习气。那这样佛的这无为般若不是刹那生灭法，所以这能证的证智都是无变异的。就佛的这已经是无为，无为就是没有生住灭了，它不会再有生住灭的这个刹那生灭。所以我们看 A 所证的真如与 B 能证的证智都没有变异。那所证的 真如呢，这个在如来藏记会经常提，我们这个真如清净的真如呢，它有时候它是会为这个烦恼所缠缚，这个叫做如来在禅。那如果没有被这个烦恼所缠缚的话，那就是离垢清净了。那这里提到所证的真如，这个真如的体性呢，虽然在禅，可是还是这样子，没有变异。离垢清净也还是这样，没有变异。就说证了这个空性，它是真如的体性，它没有变异。能证的证智，它是与法性相应的无为功德，既然是无为嘛，那无为是没有生出灭，那也没有变异。好，这个是第三句谈的无变异。 在差别呢是无差别。无差别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如与智，也只是依世俗而安立，而在现觉中没有如与智的对立。这个如就接近你这个所证，就是所证的如，就真如了啊，所证的真如。智呢，就是能证的证智啊，这个没有差别。我们会说如啊、智啊，这是随世俗而安立的啊。那么在佛来讲啊，所证能证，这个都是无变异，没有差别。是故无别圣。这个圣我们就有所谓的五圣、三圣、大圣。五圣就是人圣啊、天圣、声闻缘觉还有佛。三圣的话，声闻圣、缘觉圣还有佛圣。那么这里报身为大菩萨开示的大圣法，无有别圣，就是没有二圣，没有谈五圣三圣，唯是一道一清净的一佛圣。佛法的真实是这样，没有变异，没有分别。不管是所证的真如也好，或者能证真如也好，都没有变异，没有分别。那么哪里还会有五圣跟三圣的分别呢？所以慧大菩萨说法呢，所开示的，这个报身佛所开示的，当然都是只有清净的一佛圣而已。不过菩萨呢，他要度化众生，他要知权知识，这个权就是善权方便，就是善巧方便，这个权就是方便，识就是真实，我们有所谓的方便道、真实道，那这个权就是方便，就菩萨度化众生呢，要善巧方便。要知道这个真实，要弃理，要弃机。所以于一圣说无量圣啊，就是说所要达到的目标呢，是无变异无分别的一佛圣。但是随着众生的需要啊，你要让众生，像各位如果说也是当父母亲的，对不对？你要叫小孩子吃饭啊。目的是要教他吃饭，可是方式有很多啊，有的打屁股，有的说你不吃完不给你看卡通，不给你打电动，种种的方式有很多，但目的呢是达到他要把那个饭吃完。所以同样的菩萨他自己要达到这个无变异佛的圆满的这个无上正正觉，那么也希望引导众生成就这个无上正觉，可是众生的根性很多，所以用种种的契机的方便法，于一圣而方便开展无量圣。但在菩萨法中，一切都要归一，最后都是要回归到这个一圣这边来。好，到这里为止，这个就是谈报身，报身佛这四项啊。接着谈化身，化身就要分三点来谈啊，一个是示现身土，一个是方便说法，最后是终归一去。好，这个化身我们先看示现身土的这个偈颂。佛得不动身，悲怨化三有，是净或是慧，贤令入涅槃。佛得不动身，不动身是法身，法身。悲怨化三有，这三有，三有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三界的众生啊，也就是说佛本身它是以法为身嘛，那么 他有大慈悲的愿力，想要化度众生。可是佛的法身啊，它是以法空性为体性嘛，对不对？那一般的凡夫众生根本体会不到啊，那怎么看得到你这个法身呢？啊，所以呢，佛本身是以法为身，它本身是不动，而因为悲愿想要化度三界的众生，所以呢，来显示净土或者是显示秽土，啊，让这些众生来入涅槃。好，那我们看长行第三，化身。化身啊，是为地前菩萨，就登地前的菩萨、二圣还有凡夫而起的佛身。那底下先谈这个法身、报身跟化身之间的关系啊。依法身而起报身，也就是说起这个法性所留身啊。这里有一个比喻很好啊，如依太阳而有光与热，这个太阳就是比喻法身啊。那由这个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光还有热，这个光跟热呢就类似报身。光与热遍一切处，哦，他能力所及啊，遍一切处啊，哦，但是呢，不能够离于太阳。如果你太阳没有的话，你的光热就散发不出来。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叫法性所留身？啊，这个报身呢，是从法身那边等流出来的，不能够离开这个法身。啊，哦，可是呢？化身又不同了，哦，这里是在比对这个化身跟法身的不同。除了法身呢是大菩萨所见以外啊，哦，另外呢这个报身是大菩萨所见，哦，那化身呢是地前菩萨啦、二圣凡夫菩萨所见以外，另外呢就是说跟法身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哦，底下有一个比喻，化身跟法跟报身不同。报身像那个光啊、热啊，它不能够离开太阳而有，哦，可是化身呢，如水中的月影一样，只是经水的反应而现起月的影子。它是影子啊，它是影子啊，哦，经过水的反应而现起月的影子。法身佛是常住的，没有来去也没有出没，所以说得不动身，哦，所以这讲说佛得不动身，哦，指的是法身佛，哦，第一句啊，佛得不动身，哦，指的是法身佛。法身佛它是以法性 以空法空性为体性，他常住，没有来去，没有出没，所以得不动身。可是呢，由于悲愿所熏发，为了化度三有众生，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界的众生，能够无功用地现其化身。而现其化身以后，这个化身呢就有来有去，有生有没，如长者入火宅那样。这是《法华经》的比喻啦，长者入火宅，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长者，哦，啊，家里就烧火了，哦，那为了引导这个小孩子出来啊，他说，哎，外面有这大白牛车啦，哦，等等，那等于是说长者他入火宅呢，要引导这众生出离苦海那样子。好，化身的化导众生，视线的佛身，哦，底下都在谈化身的，哦，那谈化身的话，那就 也的所示现啊，化身的化道中所示现的佛身呢，有高大身哦，甚至到千丈百丈，这是很大的啊，或者丈六身，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示现的啊。这个比起他方佛果所示现的其实是小很多了，我们等一下会有经看到经一些解说。那么示现的寿命呢，有的很长千劫，有的百劫，像阿弥陀佛或者无量寿啊，对不对，他的寿命就很长。那我们世尊呢是示现80岁就入灭。再来示现的国土啊，有的是示现净土，有的示现秽土，这个就是第三句啊，示净或示秽啊，这是示现净土或秽土。那不管是示现什么，它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它能够让它断尽贪嗔痴的烦恼，而入涅槃，处理生死啊，同归佛道。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稍微做个归纳。146页的讲义第三化身，首先我们看示现的身土，就示现的佛身，还有示现的这个净土，示现的佛土。那示现的佛身有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法身佛是常住的，它是不动身；报身佛呢，它是依法身而起的法性所留身，但不能够离法身。化身佛，它是为地前菩萨二圣梵若现起的佛身，由悲愿所熏发，为了化度三有三界的众生，化现有来有去，有生有没。这是示现的佛身。主要是示现这个化身啊，那附带提到法身跟报身的关系，这是示现身佛身啊。那有身嘛，那就有寿命了啊，所以附带提一下示现寿命。再来示现国土，示现的国土呢，有的就示现净土，有的示现秽土。那提到示现净土秽土呢，底下就附带谈一下这个报土跟化土之间的差别啊。好，我们先看 A 报土，圆满的报土。B 的话就是化土啊，圆满的报土，它其实是遍一切处。它是遍一切处，只要众生的智慧增进，不管在什么地方，当下就是圆满的净土。好，所以这个圆满的报土呢，主要是看众生的智慧如何。如果众生的智慧高的话，当下不管在什么地方，当下那就是圆满的净土。那底下有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佛典来说明。如娑婆世界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秽土，对不对？但在罗季梵王看来是宝庄严的净土。那这个典故是什么呢？这是维摩经所说的啊。我们看一下角度八。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般讲，就是你要净土啊，那心净则佛土净，这句话我们经常谈了，对不对？可是呢，心净则佛土净这句话，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为唯心的净土，以为说这佛土要清净啊， 只要你本身心静的话，那所有的佛土都清，都清净。当然，在唯心思想来讲，也有这样的解释了。但是呢，我们再看，如果再看一下《维摩经》的一些前后文，或者是大智的解说，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呢？是众生净。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佛土的清净，除了菩萨本身的心要清净以外，我们菩萨本身的心清净以外，要化导众生，让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清净。这时候你所在的这个佛土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清净。如果说我们本身的清净，当然也不简单的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说这只有你一个人清净，众生又到处丢垃圾，你的国土会清净吗？进不来啊，是不是？好、哦，你的家哦扫得很干净啊，垃圾往外面丢，总要有个出处嘛，是不是？你这总不能丢在家里，往外面丢，外面。大家都不喜欢做这个焚化炉啊，或者是这个掩埋场，对不对？那只有你家少了很清净，外面啊种种的垃圾，这垃圾山就在你门口，苍蝇会不会进来？也会嘛。所以你只有一个人心净，其他众生不净的话，你的国土不是彻底的清净的了。所以在大乘的解说哈，它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在这边。那这个含义跟唯心的清净就蛮有积极的意义了、哦、对不对？唯心的清净当然你知道心净，那眼不见为净，你当然也是净了、哦、可是呢，如果说你本身心清净又能够让所有的众生清净的话，那大家环保一起来啊，对不对？这种共业 的这个佛土才是真正的清净。所以在经典上讲，佛的净土哈，不是佛一个人成就的啦，对不对？是要有缘的众生一起来，还有大菩萨一起来庄严，不是说佛一个人就可以成就一个净土。好，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心净、众生净、佛土净。好，那我们看《维摩经》这段话哈：若菩萨欲得净土，你要往生净土，那很重要。你要先净化你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净化不来，那你想要往生净土，那是相应法嘛，对不对？你要你心里是杂染的，你当然是往生杂染的秽土了。好，所以随其心净的佛土净、哦、想要得净土，那你要净化自己的心。尔时舍利佛成佛威神作思念，若菩萨心净者，佛土净者。好，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起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哦，这个舍利佛很好玩啊，他说这句话啊、哦，说啊，如果照你这么说，菩萨他心净嘛，那你这个佛土才净啊，对不对？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现在这个土是这么污秽啊？啊、哦，是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心这个很肮脏啊？才是这么的秽土呢？哦，哎，舍利佛不愧是声闻的智慧第一啊！哦、他当然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这很多问题就是有些是他本身的疑问以外，有很多呢是为了众生而问的了。啊、哦，能够问这样的问题都不容易啊。哦，那佛之起念即告之言，哎，佛呢也很厉害哈、哦，被你这么一说啊，哎，难道我不敬吗？然后佛就反问他，一意云何？啊、哦，他说日月岂不敬也？他说日月难道他不清净吗？啊、哦，可是呢，主要是盲者不见了。好、哦，盲，你这也。主要是你眼睛看不见，而不是说日月的问题啊。对曰：佛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救。 是盲者本身的过失，而不是日月救。同样的啦，我们 有很多凡夫的心情，修行这修得不好啊，都是怪说这师父没有好好教，或者说怪小黑欧阿，现在是末法，怎样怎样的，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对不对？这个都是同样的过失，是盲者过而非日月救。那佛就在继续对舍利佛说，舍利佛，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土严净，非如来救。同样的道理，舍利佛，我此土净而汝不见。事实上佛的土是净的，只不过舍利佛你看不见。尔时罗迦梵王遇舍利佛，这时候罗迦梵王呢，他就告诉舍利佛，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土啊不清净，所以者何？你看到释迦牟尼这个佛土不清净，可是我看到释迦牟尼的佛土呢是清净的，譬如自在天宫那样的清净，所以同样大家看到的释迦牟尼的这个国土，我看的是清净，你看的是不清净，所以这个不能怪释迦牟尼佛他的心还是污秽的，所以视线的都是秽土。如果说释迦牟尼心污秽，视线是秽土的话，那不管你看的也是秽土，我看的每个人看的都是秽土的，可是其实不是。下一页角注还没完，舍利佛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舍利佛说，你看着像自在天空那么清净，可是我看高低不平种种恶秽充满。罗辑梵就说仁者心有高下，你看到这个国土有高低不平那是因为你的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这句话有点类似六祖看到了这两个出家众幡动还是风动，他说非幡动，非幡动，仁者心动，跟那个同样的意趣。舍利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怎能见此佛土清净？那这个经，因为《维摩诘经》它是大乘的经典里面有很多都是在呵斥二圣人，包括这佛的十大弟子每一个都被他曾经教训过，那主要是凸显大圣的殊胜。所以这里就说二圣他看到佛土不净呢，代表二圣这个智慧还不够圆满，要像菩萨才更能够见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不是依声闻的智慧就好，要依佛的智慧，要大的殊胜的智慧，才能够见到这个佛土的清净。好，那我们回过来看就圆满的报土呢，就是遍一切处了，只要是众生的智慧增进，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当下就是圆满的净土。即使是娑婆世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秽土但是在罗辑梵王看来还是一样是净土，所以主要是智慧的问题众生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说佛心不净而这个土不净，不是。如极乐世界也是化土，极乐世界也是化土，不过依净土论来说，如圆修五门成就，圆修五门成就智慧慈悲方便回向功德成就，也就能入 圆满的报土。那这个净土论，就是往生净土论，就是在角注的第九，婆娑盘陀菩萨，这个 Vasubandhu 就是世亲啊，婆娑盘陀菩萨就是世亲菩萨所做的这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他是在注解的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是一个论啊，但是并不是详细的一字一句的注解啊，它是也蛮扼要的其他的要义。那我们通称啦，就是往生净土论，或者称为净土论。里面提到五门啊，五门角注的第九，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跟回向门。好，我们看这角注的第九，论曰：此愿计名何意？观安乐世界，安乐世界是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愿生彼国土故。那怎么来观这个极乐世界呢？云何观？云何生信心？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门成就者，就是这五门，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何等五念门？一、礼拜门；二、赞叹门；三、作业门；四、观察门；五、回向门。云何礼拜？第一个礼拜门，这个礼拜门呢是深夜的礼拜，它是身口意分开来谈啊。第一个是深夜的礼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就是应供了，应供是佛的十号之一啊，应正遍知也是佛的十号之一，就是我们礼拜啊，虔诚的礼拜，要用心的礼拜了啊，不是这那个形象而已。如果说磕头如捣蒜啊，而心不恭敬呢，意义不大。所以第一个礼拜门是深夜礼拜。未生彼国亦故。第二，云何赞叹门？赞叹是口业，口业的赞叹。口业的赞叹呢，它不是只有称念佛号而已，它要赞叹佛的种种功德。称彼如来名，着彼如来光明自相，着彼名誉，欲以如实修行相应故。如彼名义，比如像我们念无量寿、无量光，对不对？那念了这个名号呢，我们内心就要产生相应的，你念这个名，你要产生相应的义，要知道它的内涵呢，而且心要跟它相应，比如说像佛那样子无量的光明，没有种种的无明黑暗烦恼。而且呢，不是只有这嘴巴念了，欲如实修行相应，我们想要修行要跟它相应。云何作愿？这是口，不是，这个是心，也就是意业了，正好身业、口业、意业个别对应礼拜、赞叹跟作愿。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竟往生安乐国土，欲以如实修行奢摩他故。奢摩他是止啊，就是禅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作业呢，他要一心，要禅定相应啊。云何观察？观察呢，那就靠智慧的喽，不是靠禅定而已。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以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毗婆舍那就是观，有止有观，奢摩他是止，毗婆舍那是观。那观它这个观察有三种，一个是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就是观察这个佛国土。第二呢， 是观察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一个是国土，一个 是佛身、哦、一个是依报，一个是正报、哦、如果说从这个分别说的话、哦、一个佛国土的庄严，一个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再来呢，观察比诸菩萨功德庄严、哦、还有那个菩萨的功德庄严。第五门是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成就大悲心故。这个回向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哦、就是这五门具足啊，我们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我们有没有带有这样的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啊，我们跟你这里去呢、哦、自己我念佛啊，跟你塞欧娜娜这样子自己去，那不舍一切苦恼的众生啊，大家这么护持你啊，你自己一个人去不理人家，我们呢要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我们还要大悲心，这样子、哦、大悲心，然后配合前面的止观、哦、配合清净的身口业、哦、身口意清净止观还有大悲心，这样的具足成就、哦、才能够往生啊。所以我们来回过来看、哦、这里所说的圆满报土啊，如极乐世界也是化土，但依净土论说，如圆修五门成就，就是这五门成就啊。五门成就呢，导师特别是点出了智慧，智慧就是那个观察门啊，慈悲回向啊，这是第五的慈悲回向门，功德回向也就能入圆满报土。好，接下来化土啊、哦，有报土有化土，化土呢是约适应部分众生的善根成熟，现起来说。啊，凡是国土呢，可说为东方的、西方的、南方、北方的，哦，乃至上方、下方等等，那这个都是化土。乃至分别说佛寿或者佛身有长有短有限量，这都是化身化土、哦、这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方便实现。好，那这个寄送呢，主要是示现身土、哦、或净或是毁，显命入涅槃。那下面有几个蛮重要的观念、哦、这个文很长，请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